第三章和第四章，三页前左右，三页前左右，这边也有，这边有，这边有。
经过几次封学，我们的课程进度有一点点落后不过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有候补时间，没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请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所以假设您愿意坐到中间来非常欢迎，这样看着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来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来读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下午今天这段时间的课程了。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这里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古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好，这里提到两个人物，是不是有哪两位人物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是摩西，一个呢耶稣，是不是这两个人物的一个重要的比较了耶稣和摩西两者的比较。那么在各位的讲义第十四页这里，我们就看出几样重要的东西了在第十四页下面，摩西呢在神家敬忠这个观念呢，是在旧约里面出现过的譬如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列出来的经文，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是不是摩西的确是在神的家中努力侍奉，敬忠侍奉的。好，然后对于一位在一个家中侍奉的人而言，那么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仆人很忠心的仆人。的确看摩西的一生是神家中一位忠心的仆人，是不是忠心到最后这个120岁要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自己没办法进去，还想尽办法让这一群后代的人进迦南，安排接班人了等等他并没有说好，我老头子不能进去，你们也甭想进去，他没有这样他是说，我虽然不能进去，不过我安排接班人是谁啊？约书亚是吧？带你们进去，然后还告诉约书亚说，你以后千万要刚强壮胆，带他们进去，对不对？这真是一个伟大领袖的心胸，真是尽忠的仆人。很了不起，很难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那么在各位的讲义第十五页也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了。十五页这里有两个思路的发展摩西呢是敬忠的仆人，在神家服侍。摩西呢是家中的一员，看到吗？第七点这里不过相对耶稣呢，耶稣也敬忠了。不过他是忠信的儿子这个完全不一样，是吧？而且呢，耶稣是将人呢带到神家中去的，摩西是在神家中侍奉的忠心仆人，所以相对这个摩西而言呢，耶稣呢是建立家的那一位，是吧？ 一个是在家中侍奉，一个是建立神的家的那一位。那请问哪一个更加荣耀啊？当然是建立家的那一位哦，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的、啊，当然是嘛啊、哦！就好像一个很高明的建筑师啊，他就设计了一栋很美丽装潢的大楼好了啊、哦，或者一座桥梁好了啊、哦，哇，这个桥梁哦，每个人开车过去都是哇，真好，很想过这座桥。桥梁很荣耀啊、哦，不过建筑师是比那个桥梁更荣耀。当然是嘛，哈、哦，这桥梁是很宏伟，不过人家都会讲啊，这个是哦 ，I M P 设计的，你认识吗 ？I M P 啊，贝聿铭啊，贝聿铭啊，有一次我访问的时候啊，电视访问我看到啊，哇，你做了很多这种美丽的设计哦，哇，国际性一流的设计师，他说 Yes of course because my name is I M P。要钱的、啊，刚好他的 last name 叫贝聿，I am 玉明啊 ，I am 贝聿，啊，对呀、啊，建筑师当然比建筑物更加荣耀，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嘛，因为建筑师是制造那个建筑物的那一位吧。那么耶稣基督是使神的家成员进来成神家中的嘛，建立神的家的那一位，当然比摩西荣耀，是不是？哦，这个主题呢就贯彻了第三、第四章了。好，好了，那么还没有看下面之前哈、哦，当你读到第三章一到六节啊，假如你进到这个层面呢，你可以去推想，假如。作者哈、哦、在这里讲耶稣比摩西荣耀，那么下面你觉得他会提到耶稣比摩西的荣耀的事迹哈、哦，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做比较？做比较必须要两样类似的事情才能比较，对不对？那么啊，有了，摩西一件重要的事哈、哦，就是带大家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是不是、啊、耶稣呢也做一件类似的事呢，他是带领人、哦、离开罪恶进入救恩，是不是、啊、这两件事情是彼此相关的，是不是、啊啊、彼此相关的。那么现在假设耶稣比摩西更荣耀，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事工上耶稣带出来的结果会比摩西带出来的结果更加的丰富，是的，你可以这样推测吗？啊，你假如这样推测呢，那你这样的读经哦，叫做创造性读经嘛，哈，啊，读经要有创造力呢，啊，就像你读到一到六节哈，哎，奇怪的，为什么他讲摩西跟耶稣要做比较，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哦，下文一定另有发展，那么刚刚就可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下面是不是真是如此了，结果还真是如此的。所以你的创造性读经是正确的、哦、好了，那么下面讲什么呢？好，请你看第七节了，第七节啊，和合本圣经就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如何如何如何。原来的文字呢，希腊文啊、哦，还有两有两有一个字没有很准确的翻译出来了，新译本就翻译出来了啊、哦，应该这里加两个字，因此圣灵有话说。哦，那这样加了这个字上去了，六节和七节就非常相关了，是不是、啊、什么关系啊？讲了一到六节之后再讲因此，那么第七节是跟前面六节有什么关系啊？因果关系了，是不是、啊哦、他讲了前面六节有目的的，因此因为上面有这个神学思想啊、哦，耶稣超越摩西，因此呢啊，你看看圣经有这样话讲了啊，圣灵有话说了，下面这句话这段双引号所讲的话呢是出自一段旧约圣经，我们先读一读，你想想看从哪里来好不好？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路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从哪里来的？诗篇啊，95篇是吧？啊，其实答案都在各位的讲义上了，对不对？啊，诗篇95篇。那么诗篇95篇在希伯来书第3、第4章一再的被引述，这是刚刚开始，后面我们还会读下去，就会发现这位作者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了诗篇95篇。可见诗篇95篇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脑海里面，在这个段落里面是不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啊？他一再想到，所以假如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第3、第4章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去看诗篇95篇了？这个努力应不应该，而且是必须，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哈，请各位就要回去看看诗篇95篇，这个是旧约在新约中的应用，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不是啊？好，所以请你打开诗篇95篇啊。好，诗篇95篇，看到吗？感谢主，这篇诗好不会很长啊，只有11节，而被引用的呢是其中的下半部啊，下半部。你假如有圣经啊，电子版的也可以啊，然后呢来看看诗篇95篇啊。好，假如早上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诗篇95篇啊，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年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拉。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好，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那么这首诗呢，有的人对这首诗呢就有很多的思考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哈，第一个上半部哈，就是第1节一直到第7节的一半都非常正面啊，颂赞神的，来呀，向耶和华歌唱啊。哦，来呀，他是大神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啊！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啊，对不对？哦，很激昂哈，很正面啊，呼召大家来的啊。不过奇怪了，怎么到第7节下半了，就开始哎呦，有点低沉的哈？为什么呢？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每次圣经说唯愿你们要听他的话，表示百姓听不听啊？不听才要叫你们听嘛，是不是？已经听了还要叫你听干什么呢，是吧？啊，所以圣经每次这样提哈，就暗示着听众呢听不听神的话呢是不听的。所以作者说唯愿你们听啊，是不是？那下面就继续不得了了，你们不可硬着心。那么这样讲呢，请问听众硬不硬的心呢？叫你不要硬心，那就是你已经在硬心了，对不对？叫你不要害怕，你怕不怕？怕了。叫你不要贪心，你贪不贪呢？已经贪了，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了吧？啊，是吗？是吧？这个是意义是这样传递的嘛，这很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就表示读者硬心了，所以作者才说你们不要硬心。像当年哦，一讲当年了，就是历史了，是不是啊？ 当日在于利巴，在旷野的马萨，这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两个旅程的其中两个段落。那么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就在出埃及这个旷野的过程中呢，硬着心抵挡神。那么正如下面讲的，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啊，是吧？旷野漂流，他们就是不听啊，就硬着景象了然后呢，没有水喝就抱怨了，是不是？没有肉吃也抱怨了，是不是？哎呀，摩西你搞什么东西啊？带我们出来在这里啊？哎呀，不如我们回去埃及嘛，还有一餐饭吃了还有 barbecue 了，是不是？哎呦。来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如果神还是恩待他们了，后来急盘出水，对不对？后来又这个风吹来一群鹌鹑，对不对？也有肉吃的不过百姓就是这样不满足，硬着心整天抱怨。所以在这里这位诗篇的作者就告诉读者，谁的读者呢？诗篇时代的读者说，你们不要像以前那一代的人这样硬着心抵挡神试探神，到一个地步神就在路中启示，就是历史上摩西那一代，神就让那40年漂流之后，这群人有没有进入安息啊？没有啊，那一代的人就死在旷野。这个是历史事迹。现在诗篇的作者就用这个历史的事迹提醒诗篇的那个时候的读者，小心，是吧？看起来好像前面一段诗篇这么雄壮激昂，后面就是训人啊。这首诗怎么会这样？那么好多人就有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样，把这个观点把这首诗联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神的创造，是不是神的讲到哇，他是旱地也是他所造的，是吧？海洋属他，高山属他，等等，讲到神的创造，这一位是创造主。后面那一半呢，是提醒人不要离开创造主，要在神的里面被神再创造。所以创造这个主题其实是贯穿全首诗的我们可以看到宇宙是神所造的，不过神的创造不只是创造宇宙，更要创造人心，我们的人心，人的心，人性要在神里面再次被创造。那么这个创造的主题就贯穿了整首诗的好了，那么这个是诗篇95篇。现在时空又开始延展了，本来是摩西那时代，延展到诗篇的时代。希伯来书特别讲，这是大卫的诗，所以是大卫的时代。之后呢，又继续延展到希伯来书的时代，那是新约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空在那里延展了。那么就在这个延展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了。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吗？好，请你又回到希伯来书又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那么这里说什么呢？第三章12节了，3章12节，找到吗？好，那么他说，弟兄们，请问这个弟兄们是指哪一群呢？哪一个群体我们有不同时空是不是这个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段话的弟兄们是哪一个时空？新约时代，希伯来书的读者，对不对对了这样我们头脑非常清楚这里有好多的时空，不过这个是指希伯来书的读者们，对不对？你们要小心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是不是 他鼓励希伯来书当代读者做一件事，这件事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就是要怎么样呢？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好，原来的字眼哈，应该这样翻译，就直接翻出来。不过这样的翻译不像中文的，所以中文翻译要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啊，趁着还有今日，原来的希腊文是说，趁着今天还叫今天。那这样怎么是中文的是吧？怎么趁着今天还叫今天，你们要彼此相劝，这是什么中文的是吧？所以中文翻译的就要翻成趁着还有今日，其实原来是今天还叫今天，那么这是原来用语嘛。那什么叫做今天还叫今天？你叫今天叫今天吗？今天是3月8号对不对？你叫3月8号今天是3月8号你会这样讲吗？会啊，今天是3月8号嘛，我也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是吧？所以今天还是今天咯，对我而言。不过对一些人而言，3月8号已经不是今天了。谁呀？哪一些人3月8号不是他的今天呢？啊，就是3月8号之前去世的人，对不对啊？3月8号之前死的人，昨天、前天、大前天之前死的人，今天2015年3月8号他们不能叫今天，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当今天还是今天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还活着的时候了，就这意思了。哦，所以假如要意义的哈，应该这里应该翻成哈，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呢？天天彼此相劝，彼此一定是一个群体的行动，对吧？一个人不会彼此，一定有两个人以上。信徒之间，弟兄们，当然包括姐妹哈。圣经讲弟兄90%以上都是包括姐妹的哈。那么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趁着我们还活着，要天天彼此相劝，彼此激励，彼此提醒。为什么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啊。还没有刚硬之前，赶快提醒他，是不是啊？对不对？哎，吴牧师啊，哎，你要注意哦，我要提醒我一下是吧？我也要提醒你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的教导嘞。为什么呢？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前车之鉴是什么呢？下面讲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15节，经上说，哈哈，又引又引用诗篇95篇，知道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想到什么呢？摩西旷野漂流那一代硬着心的百姓最后倒闭旷野这个历史事迹，看到他们那一群人，我们今天呢，千万不要重蹈什么覆辙呢？我们要彼此提醒呢，哦，不要心硬，40年都已经化不了了，变成石头心了，最后倒闭旷野，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啊，好了，这时候啊，我们的思路又回到1到6节了哦。1到6节有个比较，对不对？谁跟谁的比较？摩西和耶稣的比较啊。摩西带领一群人出埃及，不过那第一世代那群人其实没有进到迦南。现在我们被谁带领啊？耶稣带领，这样带领我们去哪里呢？一样的，也要进入安息。那么我们靠着耶稣可以进入安息，只不过千万不要像摩西那一代那样硬了心，失去了这个这么好的福分哦。那么这个就是这两章圣经的主要的思想那条线了哈。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越来越精彩了啊。第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是谁啊？岂不是跟着谁啊？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失手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那么神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信的缘故啊。是啊，这个主题太清楚了，对不对啊？当时他们出埃及要进旷野，哦，摩西是伟大领袖，他不只是这个神家中忠心的仆人啊，前面讲啊，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军事家啊，因为他知道啊，要进去迦南地里面本来就有人住的嘞，而且呢，哇，城墙高大了哦，你要进去不是说要傻傻的进去就进去了啊，那怎么办呢？先说有他派出一个侦探队，有没有？有几个成员呢？12个啊？为什么12个呢？啊，12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个代表，是不是啊？我说国语堂派一个，粤语堂派一个，英文堂派一个，儿童事工派一个，哦，就这个意思啊。在不同的支派派一个代表，12个探子就组成了侦探大队，作战必须要做这件事。是不是啊？收集军事资料啊，他们就跑去了，偷偷摸摸了啊，然后跑去要去的地方，哇，不得了啊！他们侦探回来报告了啊，哇，这个地方好的不得了啊！啊，圣经用这样的词句描述，记得吗？啊，是什么？牛奶与蜜，哇，这个奶啊和蜜啊都是当时的重要食品啊，流出来的多到流耳，满地流耳。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哇，那个地方那个出产又丰富啊，哦，葡萄和苹果一样大了，有没有看过？没有了，圣经没有这样写的啊，是我想象的了啊。不过你看一些插图哦，真的了，两个人扛一串葡萄回来，每个葡萄都像苹果一样大了啊，哦，这个有点夸张了啊。不过意思就是这里面的出产丰富啊，地方好啊。要不要去啊？去，要去的只有两个说去，另外10个呢？不能去，好是好，不过那边的人都是营养丰富啊，每个人都，因为营养丰富嘛，哈，这很合理嘛。哇，身高马大，我们呢自己看他们呢，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那怎么打得过呢？好是好，不过这个地方不能去。于是就这样子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其实神给你了，已经给你了嘛，你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他们就因着这样失去了进入安息地的应许，因为不信你的原因。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把过去这段历史重整写出来的了啊。那这是第三章，铺陈了前面的这个论说的预备了，热身了。第四章他就不讲摩西了，讲完摩西要讲谁呢？要讲耶稣了，这是一个比较嘛啊。所以第三章讲摩西在那里那群人的失败，第四章肯定要讲在耶稣基督里面却不同哦。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四章好不好？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呢，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啊。应许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要抓着应许，跟着应许走嘛。假如你不走，那就赶不上了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你看，这位作者不断在做比较的。我们就是耶稣领受耶稣福音的那一代，他们就是摩西那一代。他们也有福音呢，福音就是那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好地方去啊！他们也有福音，我们也有福音。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开始做比较了。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是不是啊？神说好地方去，他们说不行啊，不能去，就调和不了了。 于是呢，于是就失去了那个机会了。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又引用一次了，是不是？其实啊，这里面重要的来了，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好了，这一段我们需要看一下，看一点点这个投影哈，来补充一点点啊。好，这个有一些讲完了我就不讲了啊。那么以色列民不能以信心与福音配合，对不对？他的福音就进迦南的福音了啊，所以就没办法进去了，没办法进去，失去了进入安息之地的那个福分啊。于是呢，现在作者呢就开始整理出安息，有跟安息有关的重要真理了。他回到三个时空当中，三个时空啊。那第一个呢，创世，他刚刚是不是讲了，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是安息的起源，对不对？所以创世，哦，那个追溯很远了，是吧？创世之后呢，旷野漂流，他已经讲了很多了啊。那么之后呢，大卫时代，那就诗篇九十五篇了，是不是啊？这三个时空中，他在那里做比较，发现一个真理。好，一个一个来啊。下面我们要解释一点点安息的起源，那是创世纪啊，啊，创世纪，创立世界以来，神就设立了安息。怎么知道呢？很容易啊，回去看创世纪就知道了。好，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一段一段看了啊。不过我相信各位很清楚这段经文的，创世之初设立安息啊。创世纪第一章三到五节，一起读一读好吧？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这是第一日的创造记录，是不是？第一日创造是什么呢？光啊！神说光，光就来了。本来是没有光的哈，这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已经看到光了。我们从来没有活在一个没有光的，绝对没有光的环境，是吧？晚上是没有光了，不过白天有嘛，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光的环境。有了一个生出来就瞎眼的人，可能他从来没有了啊。不，一般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创世之初没有光，突然有光是怎么样的一个震惊的大事情哦。啊，不过神说光，那就光了。我也不知道神用什么话说的啊。啊，这个有引号的，原文是有引号的。神说光，啊就哇就光了啊。哇，这个真是震惊啊。啊，有人说用希伯来文的啊，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我觉得用福建话更好。有没有人讲福建话的这里啊？啊，台湾来的啦哈，神说，那就光了。啊，用什么语言不重要了，其实神可能也没有发出声音了，神的语言就是话语，就是道啊，创造光。第二天呢？啊，第二天，神造了穹苍哦，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生穹苍为天，又来一句话了，什么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你有兴趣回去看，第一天到第六天有不同的创造内容了，跟主题了。不过每一天结束都出现这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个公式每一天都出现的。啊，要解释一下了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哈， 这个希伯来人算日子从晚上开始的，一天的开始不是早上，是晚上，太阳下山，那么这个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对他们来讲，一天的开始是晚上，一天的结束是早晨，所以有晚上有早晨，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从早到晚，他们是从晚到早，这样明白吗？因为开始点不同了，不过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晚有早这是第一天，有晚有早这是第二天，表示说第一天有结束的，第二天有结束的，第三天也会结束的，每一个段落神就在那个段落里面创造了不一样的东西，六天都如此，唯独到了第七天呢，记录有点不同了，例外，第七天的创造记录就没有出现这句话，你翻遍圣经，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看完中文看英文，看完英文看原文啊，没有这句话，谁讲这句话一定是异端，因为圣经没有这句话，没有圣经没有这句话，晚上有找到这第七日没有啊？你不信你看啊，这个就是第七日的记录啊，一起读一读好吧？啊，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有没有最后那句话？
没有。
没有啊，第七天和第前面六天完全不同，是吧？好，这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在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跟希伯来书了解希伯来书这段太重要了啊。好，慢慢来啊。第一，前面六天和第七天不同，有什么不同啊？请问你啊。第一，有创造和没有创造，是吧？前面都在做工嘛，后第七天有没有做？没有做啊，第一个不同啊。第二个还有什么不同？那个文学结构上不同，是吧？前面六天都有一个那句公式出现嘛，第七天有没有啊？没有嘛啊、哦，没有是什么意思啊、哦？没有的意思太重要，前面那个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有结束，那、没有的话是什么意思？没有结束，对了。第七天哦，神这种安息的状态哦，应该就从此到永远呢，没有结束的，这是神原来的计划。而被造的这个一切啊、哦，第一天到第六天，所有的包括我们人呢，在第六天被造，就应该就在这种永恒安息之中啊，与神享受永恒安息呢。因为第七天没有结束的，所以圣经出现了一个重要观念，就在这里开始说什么呢？神赐福第七日，然后怎么样把它分别为圣，俄本翻译为把它看为圣日，这个新译本啊，这个比较更合那个意思了啊。什么叫做圣呢？就圣洁，对不对啊？我们一讲圣洁，很可能我们想到的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圣洁，那也是对的。不过圣洁最根本的意义呢，就是与世俗有分别，这个叫做圣洁，和世俗不同叫做圣，是圣和俗是不同的啊、哦。那么当然这个观念用在伦理上就带来了譬如属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啊等等的具体表现了 啊这个世俗上人性中人是不会忍耐的啊，哎呀火气来就火山爆发了，是吧？不过一个圣洁的人呢，结出圣灵的果子就会有什么呢？忍耐啊，这个就跟世俗不同了，对不对啊？世俗之中啊是没有恩慈的，不过呢属灵的果子有恩慈啊，别人该得什么给他什么，这个叫做公平。不过这个世俗的标准，是吧、啊、有时候这公平标准也没有了，是吧啊？不过最多就公平，但是属灵的标 准呢，除了公平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叫做恩慈，所以耶稣才会来到世上面，对不对？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呢，他也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死？该死的是谁啊？罪人啊，那罪人是谁啊？世人都犯了罪了，那就是我们咯。不过耶稣却恩慈相待了啊，他取代我们赎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就是属灵跟属世的不同，这个叫做圣洁的最根本意义了啊。那么这个意义在这里非常清楚了，他把第七日和前面六天分开来不一样，这个叫做圣日。怎么不同呢？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第一，前面六天有工作，第七天没有，是吧？第二，前面六天有结束的，第七天是没有结束的。这一天应该是只有这样，圣日就这样继续下去的。那么表达出神的心意如此的，我们本来应该这样进入安息之中的了啊。不过呢，我们都了解了啊，创世纪第一章完了之后，就第二章把创造的这个记录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描写一次，之后就进了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始祖的犯罪，于是人失去了这个永恒的安息了。好想读圣经读到创世纪第三章把它撕掉，那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啊。不过撕掉也没有用，事实已经发生，所以撕掉也没用。那么这个就是安息的起源了。哦，假如哈，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的第七日是永不止息的时候，神就停了一切的工，人呢也应该在这里享受与神的安息。事实上却不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了。安息因为人的犯罪被破坏，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安息啊。那么人呢，当然神要继续做工啊，本来神不用了啊。譬如亚当一犯罪，神又要给他做皮衣了，有没有啊？神本来不用做的，现在又要开始做工。你看旧约神不断做工，看新约更加不断做工，到个地步要把独生子赐给世人，对不对？人呢，人也失去了很多蒙福的机会了啊。创世纪第三章讲人犯罪之后的结果了，女人在怀胎的痛苦啊，那么男人要终生劳苦啊，才能糊口了啊，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了啊，这个是不同性别的人有不同的劳苦了，是不是啊？所以谁也不用羡慕，是不是啊？真的不同的痛苦啊，人类就与伊甸园隔绝了，就安息就跟我们无份无缘无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神并没有放弃使人重得安息。摩西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哎，你们出了埃及了哦，在埃及很劳苦的嘞，要做工的嘛，对吧？人现在出来了哦，哇，这群人真是有福，不会想40年的长假，是吧？你们这样想过，真的嘞，以前在埃及哦，一早啊5点半就要起床打卡的，你知道吗？哦，法老的鞭就来了，对不对？你起不起来？哦，对呀，你这样想的话，哦，摩登化一点了哈，哇，一早就工作啊，饿得要死，也不能吃饭，因为还没到吃饭时候啊，吃饭时候吃粗茶淡饭啊，偶尔有点肉了哈，因为圣经有这样记载哈，很怀念的哈，围着那个肉缸了，可能吃火锅了啊，然后吃了之后，哇，又要做工了，一天365天 ，7 days a week， 对不对？没有安息的，现在神叫他离开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他们是把埃及人的财产一起带出来的，因为埃及人很怕他们的，哎呦，什么金的银子都给你了，你只要走就好了，赶快走，就这样。 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变成有钱了，本来是什么被逼迫的劳工阶级，出来之后变成资本家了。没有现在语言，因为经营都有了。然后呢，不但这样，放长假，真的啊。但是他们还不会享受神的安息，就是硬着心啊，不要凭信心啊，就进迦南，那什么事就好办了嘛，是吧？就偏偏不要，就在那里40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有了。摩西很希望他们享受迦南地的安息啊，不过没办法了啊，以色列人不信嘛，就不能进去嘛，是吧？是啊，这个历史。然后呢，这时候呢，进入第二个时空了，是吧？就是旷野漂流的时空。这个旷野漂流的时空，放在这里来看呢、啊，就给我们很惋惜了。所以不要有前车之鉴啊，不要重蹈覆辙了。这个是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啊。那么第二个时空来了啊，之后呢，旷野漂流40年，不幸的在此了。约书亚带领之下有没有进去啊？有了，新的一代人进到迦南了、啊，对不对？哦，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这个波折的记录了啊、哦。进去就遇到一个大城，是不是？哇，大挑战，那个城叫做什么城啊？耶利哥城，哇，城墙又高又大。不过神用奇妙的方法让他们得胜了。于是就一战一战一战的这个胜利，当然当中也有失败过的，是不是？在爱城啊，这个中间也有失败的地方。不过总之他们进了迦南地了吧？进了，哎呀，感谢赞美主了，是吧？只不过啊，你继续看经文了，继续看经文。现在我们慢慢经文和这个一起了啊，请你看第4章第5节啊，第4章第5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6节，既有不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是不是啊？是啊，有福音他们不听嘛，就不能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个是诗篇95篇，对不对？那么作者说是大卫的书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的时空哦，是不是啊？哦，那么他问了，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好，那么这时空再排一排啊，再回到这里看啊，进迦南的安息了，旷野漂流那一带去世了，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所以就进入迦南，是不是啊？那么约书亚进迦南之后呢，就开始得回真正的安息吗？也没有呢，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看看圣经啊，约书亚死了之后呢，就变成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什么黄金时代吗？偶尔了，大部分都是悲惨世界，是不是？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抢夺啊，因为他们离弃神嘛，所以士师时代的历史就看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安息了。那以色列民被外邦人辖制。所以就到了继续下去了，士师时代完了之后，以色列人要立王了，是不是啊？第一个王叫做什么？扫罗王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选他做首任的国王啊？哦，因为圣经说他高人一头啊。哦，其实这个选择也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啊，都是充满战争的，对不对？你充满战争做国王的人，总不能找个小冬瓜吧？他要带领大家打的呢。那个时代是要讲拳头的呢， 啊，还有胳膊是吧？当然要选一个雄壮一点的嘛，对吧？而找个小布丁很难打的啦，所以这个选择也很合理的。啊，只不过这个敬畏神的人不能只看外表。可惜叙事扫罗做了王，其实还刚开始蛮成功的，打仗都赢了，不过慢慢就离弃神了，是不是啊？最后总之长话短说呢，接替他的是谁呢？大卫王。于是就到了大卫王朝了，带来以色列人的一个复兴啊。于是大卫的时代来了啊。诗篇95篇再说是大卫的书，所以大卫时代的作品，大卫的书，大卫就告诉大卫时代的百姓，你们小心不要像以前那一代的人进不了安息啊，对不对？这诗篇95篇了啊，失去了安息之地啊。那这样时空又放在这里了啊，大卫的时代警告人不要失去安息，好像旷野的时候一样，这个对吗？对啊。这样问题来了，那么这个希伯来书这里最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四章第八节啊，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约书亚有没有叫他们享了安息呢？有，我带他们进安息之地，是40年那一代人所没有的哈。不过他问，假如约书亚带他们进了安息之地，是真的享了安息，后来呢，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别的日子是什么呢？是诗篇95篇这样讲的啊。诗篇95篇是大卫的时代啊。哎，大卫的时代是不是在安息之地啊？进去了没有啊？当然进去来建国了，是吧？王朝建立了，在哪里建立？在迦南地啊。假如大卫那个时代哈，已经是在约书亚之后嘛，已经进了安息之地了嘛。但是神还要警告大卫时代的人，你们不要失去安息，好像旷野那一代一样。哎，明明都进去了，怎么还叫他们小心，不要学旷野那一代？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到诗篇95篇，就引发了这个思想，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下面这句话，是第四章第九节。假如你有圣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成就。哦，这句话太伟大了哈！当他把这四个时空啊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连大卫时代，大卫还要警告百姓，不要像以前旷野漂流的人进不了迦南哦。他明明已经在迦南了呢。那为什么还要警告他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失去安息啊？如此看来，他就这样讲了。这样看来，诗篇95篇讲的安息，绝对不是迦南地的安息。这个推理合理吧？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好，假如有一天我欠江世民50块，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我就把50块还给他。但是江世民还问：“哎，你不用忘记还我。”他没有说50块啊，他说：“你不要忘记还我。”那么请问，我还欠他什么？是不是50块？这样看来，必另有一种欠债，是不是？这个推理对不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推理啊。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前账已经结清了，已经进了迦南了，为什么还要再讲迦南的故事呢？只有一个可能， 诗篇九十五篇讲迦南的历史啊，其实不是讲安息之地啊，不要失去安息哦，不是说不要失去进安息之地啊，他们已经在里面了，那就另外有讲另外一种安息，什么安息呢？哦，那就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什么是安息日的安息呢？他一早就讲了，那就是神在创世的时候所命定的，但是却失去的。现在诗篇九十五篇指出来，那个才是要努力得着的，对不对？哇，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哦，那这样子得回安息的疑问就澄清了啊。进迦南虽然是安息了，不过诗篇九十五篇讲的不是那个安息呢，是什么呢？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一个什么安息呢？永恒的安息的。因为创世的时候那个安息应该是永恒，没有结束的，对不对？没有结束的呢，那个是什么呢？神的安息啊。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他的读者哦，读者是什么时候的读者？新约时代的读者哦。什么呢？哦，你们也要小心，不要学那一群人哦，四十年漂流那一群人失去安息，但是我们的安息不是那个安息地的，是什么呢？神的安息，永恒的安息。而那个安息是在哪里来的呢？耶稣基督来的。哦，那你这样一看，为什么一开始要把耶稣跟摩西做比较？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因为摩西虽然尽忠，但是他没有办法使旷野漂流那一代人得到安息地的安息，最后旷野倒闭了。但是耶稣基督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好像有福音传给他们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牢牢抓住，耶稣一定带我们进入另外一种安息，不是迦南地哦，是什么呢？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抓着耶稣的应许和福音，一定能进入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就是神在创世之初第七日所设立的，但是却失去了。那么透过耶稣，我们能够重新得回来，这样明白这意思吧？哦，那这样的话，那这个表呢又多了一个时空了，是不是？那就希伯来书了，新约时代了，新约时代这个时空啊，给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永恒安息了。那么我想大家也不用操劳，因为在各位的讲义第十九页是有这个表的，是吧？哦，只不过不一样的表达而已啦，字都一样了，哦，是不是？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了，原来诗篇九十五篇透过希伯来书作者的读经啊，就发现了一个更新的层面，跟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永恒安息。好了，今天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啊。大家也要安息一下了啊！其实没有的，现在才十一点半呢，还有一小时啊，刚走啊，还有一小时，还没有调啊。下礼拜啊，哎呀，我们要进入到这两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了，就是啊，哎，到底希伯来书作者哈，他也在读圣经呢。他读到的圣经是旧约嘛，他读到的诗篇九十五篇嘛，然后呢他读圣经他有如此多的读经方法啊。今天我们也读圣经呢，从他的读经方法怎么帮助我们今天的读经方法，那么下礼拜我们要讲这个主题了啊，对吧？啊，那么你回去再复习一下第三第四章，然后用这个做基础来思考下一个礼拜的重要主题，这个是圣经教我们读经，对吗？不是我教你啊，是圣经教我们更有权威的，更加的深入的啊。好，今天我们先把
经文部分解决啊，下礼拜我们就要从当中学习另外一个层面的课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这位永恒的主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给我们了解到原来神的话语有一个这样明显有确据的应许。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永恒安息的应许之中，我们用信心回应，紧紧抓住，紧紧跟随。于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在创世之初所失去的那个安息，我们透过耶稣可以得着。愿主将这么大的福气向我们敞开之后，我们快跑跟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我是你。